在，我们实在是看见神他的恩典，我们心中更加的发出颂赞、感谢和敬畏。但愿神让我们不是白白领受恩典，在我们领受恩典的当中，根据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，神的恩典是要领我们悔改，神的恩典是要让我们看见神他的真实性，神的恩典是让我们常常不要忘记数算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我们的家庭里面。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的顺服这个功课，然后我们也应该如何来学习顺服。上个礼拜我们一起思想的十字架，对于耶稣来讲，十字架是咒诅，是刑罚，是审判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十字架是祝福，是恩典，是荣耀，是得胜和成圣的途径和方法。十字架不是与神的恩典对立，十字架正是主给我们的恩典。十字架不是我们生活中所遭遇的事物，包括我们所犯罪的后果，包括试炼试探，包括我们周遭所遇到的人事，也不是包括我们对于撒旦魔鬼或是对于人对我们的攻击，那些都不是十字架。十字架乃是在这些环境当中，神给我们的一个途径，来帮助我们走上成圣的道路，走上得胜的道路，炼尽我们的生命。其实十字架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。那现在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的人性里面，他是如何透过对父神的顺服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的。但是在思想这个问题之前呢，我们先需要思想一下，请问大家，耶稣基督在他的人性的躯体当中有没有犯罪，选择不顺服父神的可能性呢？我们不是面对面的，所以没办法听大家的回答。我想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。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真正的人， He is truly human， 他是末后的亚当，这是哥林多前书15章第45节告诉我们的。耶稣基督与首先的亚当，也就是第一个神所创造的亚当，在堕落犯罪之前的情形其实是完全一样的。圣奥古斯丁 Saint Augustine 他曾经说过，他说亚当在堕落之前有可能会犯罪，也有能力不犯罪，但是亚当堕落了之后，亚当也好，人类也好，就再没有能力不犯罪了。那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孟子，一个荀子。孟子说人性本善，荀子说人性本恶。那请问人是人性本善呢，还是人性本恶呢？神创造第六天，神创造了亚当之后，神说一切都甚好，也就是说神所造的人是没有原罪的，神所造的人是完美的。但是根据奥古斯丁所说的，在人类堕落之前，人类是有可能会犯罪，但是也有能力不去犯罪。 那么，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世上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在人的躯体里面，他其实是跟没有犯罪之前的亚当是完全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耶稣这个末后的亚当，从他的人性来说，他虽然没有原罪，但是他也有能力去犯罪，他也有可能去犯罪。主耶稣若是不可能犯罪的话，那么他所受的试探就不是真实的。假如耶稣基督不可能犯罪的话，那他的顺服也就不是真实的顺服。但是耶稣在遇到每一个可以令他犯罪的试探的时候，耶稣他不是凭着他的神性的大能使他不去犯罪，耶稣完全是在人性中去面对试探，而且是绝对选择顺服父神的旨意，而且完全依靠圣灵的能力去得胜试探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他绝对不是靠他的神性来得胜试探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性是不接受试探，神也不试探人。这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的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在他的人性里面，他有可能选择不顺服父神的旨意去犯罪，他绝对有这种可能。但是耶稣在人体中，在人性中，他选择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，所以他的顺服就带来了得胜。也因为耶稣基督的得胜，就是成为你跟我信心与得胜的基础。我们为这个事情感谢主。耶稣基督在他的人性绝对有犯罪的可能，否则他的得胜就是骗。耶稣基督在他的人性中，他可以选择不顺服父神，否则他的顺服也是骗人的。耶稣基督他有可能犯罪，但是他不选择犯罪，所以他是末后的亚当，是得胜的亚当，不像第一个首先的亚当是失败的亚当。因为第一个亚当的失败，我们都被圈在罪恶当中，被末后的第二个亚当的得胜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得胜，我们因此都被透过信靠耶稣，我们都被圈在得救的基督的义当中。你看到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这是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的。我现在再请问各位一个问题，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曾经遇见过女色的诱惑的试探？可惜我们不是当场，没有办法问大家，大家可以回答我这个问题。我相信耶稣基督当然有面对过女色诱惑的试探，不要说在旷野的试探，叫石头变饼，叫他从殿顶上跳下去，把世界荣华富贵在撒旦魔鬼面前向他屈膝，向他服服。这些试探，除了这些试探之外，其实还包括了，其实这就是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。里面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包括了女性的诱惑，耶稣基督也免不掉。但是请注意，因为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，在他里面罪恶在他里面是毫无所有，也这是约翰福音14章30节告诉我们的。 也就是说，罪恶在耶稣基督完全顺服和圣洁的品格和生命里头毫无立足之地。耶稣不可能为了色情的试探而挣扎，耶稣基督他只为了义 righteousness， 耶稣基督只为了义在客西马尼园挣扎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，他这是他唯一挣扎的一件事情，他在父神面前的挣扎，他自己里面他全人全身非常大的挣扎，这个挣扎不是为了罪而挣扎，这个挣扎是正是为了他要按照父神的旨意去成就神的义的时候，他在那里挣扎，这种挣扎更显示出耶稣基督他是完完全全真正的人。耶稣基督是在人性中挣扎，他要为我们舍身流血，他的挣扎不是为了怕上十字架，他的挣扎是为了因为要上十字架，他要承担我们所有人的罪，他知道他一定会被圣洁的父神把他给弃绝掉。这是耶稣基督的挣扎，耶稣基督的挣扎是他不能够与父神分开，他在世上33年半无时无刻不寻求父神的旨意，遵行父神的旨意，顺服父神的旨意，仰望父神的指示，依靠父神的指点。他在世上已经完全顺服到了一个不能再顺服的地步。我这个话可能讲的不太贴切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完全顺服到一个绝顶的地步。但是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在客西马尼园，他唯一的挣扎是为了义挣扎，他从来不为了罪，面对罪恶试探的引诱挣扎，因为在他里头毫无罪恶的立足之地的。你看到耶稣的挣扎，他流汗流血，那个汗如同血滴般的，他在那里痛苦，他的痛苦是他要被父神抛弃，他与父神原为一，耶稣基督却顺服父神到了这个地步，最后他放下自己的挣扎，他说：父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要照你的意思。这是耶稣基督顺服的最典型的一个榜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、工作、侍奉当中，我们常常选择我们自己所喜好的，我们可能常常选择按我们自己的意思，不要按照圣经中属灵的原则，不愿意按照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的意思。难怪保罗提醒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叫圣灵担忧，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学习耶稣完全的顺服。其实顺服是一个十字架，是我们该学的，顺服是与我们有益，顺服是我们得恩典、得祝福、得更丰盛生命的一个机会。耶稣基督顺服父神换来的是他代替了我们受了十字架的咒诅和刑罚，也因此我们如果顺服神，我们所换来的必然是祝福和恩典和更丰盛的生命。我对于顺服的体验和定义是选择讨主耶稣基督的喜悦，而不选择讨血气中自我的喜悦。但是我们选择顺服主基督，是基于我们对他的认识， 因为他先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。我知道基督在我身上的爱，我就愿意心甘用爱来回应他对我的爱，而不是出于惧怕。我们都有经验，如果我不顺服老板，我怕可能被老板炒鱿鱼；如果我不听父母的话，可能我要挨鞭子；如果我不听老师的话，可能我的学业就被当掉。我们的顺服是出于惧怕，而不是出于认识这一位爱我的基督，他为我舍己，所以我愿意用爱来成为我顺服的动力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，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爱里面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也就是说，我的顺服是选择不要伤了那一位爱我为我舍命的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伤了他的心，因此我选择顺服。就像基督选择顺服父神，是因为基督跟父神一体的爱。我们常常有人在座，我们结婚了20年、30年、40年、50年，我们觉得老夫老妻了，我们却忘了我们爱自己的另外一半，是因为神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我跟我的另外一半是一体，是不能分开的。如果是一体，我怎么可能不爱自己的身体呢？如果我能够认识这一点，我就愿意顺服圣经中神给我夫妻是一体的观念和事实，我就愿意选择不讨自己个人的喜好，我愿意像基督的舍己的爱去爱自己的另外一半。有一天早晨，其实外面室外的温度大概才60几度，可是师母呢不知道怎么搞，她说她觉得很热。我就跟她讲，我说现在外面很凉啊，窗子也打开的，非常的凉，室内呢了不起70度，但是她说不知道，她觉得她很热。那这个时候我第一个念头就是，我是爱惜我的 money in the pocket， 还是我应该爱对方的感受？那么因为我的妻子跟我是一体的，如果我爱她，我就是爱我自己；如果我不按照她的需要去满足她，其实我不但不要说没有彰显基督的爱，我是一个很自我自私的人，我是一个完全不懂得基督的爱的一个人。因此我选择顺服，尽管我觉得蛮凉爽的，所以我就把所有的窗子关上，把冷气给他打开。那他自己心里有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件事情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，这是以弗所书5章21节里面告诉我们的。如果我们凡事心甘选择顺服神的旨意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我们在我每一天的日子、每一天的生活、工作、家庭、婚姻、侍奉每一件事情上，我们都能够体贴基督的心肠。顺服基督在先，你就会愿意顺服去满足 你另外一半的需要。那么，这是顺服最基本的一个概念，是我们在神面前对神对人，我们都应该是如此的。当然，我自己常也是软弱，我也是一个常常不配的人，也常常没有体贴神的心意，没有体贴妻子的心意，这也是我在神面前的亏欠。我想我们都需要在生活中一点一滴我们去操练和学习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看顺服的几个层面，这里面包括马太福音第四章，耶稣基督在旷野接受圣灵，把他带到旷野接受撒旦魔鬼的试探。请注意，耶稣基督是完全在人性中接受试探，绝对不是在神性中接受试探。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，雅各书第一章，神不试探人，神也不被试探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受试探是完全在人性里面接受试探，要证明耶稣基督是得胜的。亚当在伊甸园他失败了，第二个亚当在旷野他得胜了，第二个亚当在客西马尼园在十字架上，他完全是在人性中来面对这样的试探和试炼，耶稣基督完全得胜，不是因为别的，那也是因为他选择绝对顺服，差派他来世上要完成父神旨意的他的父。当魔鬼试探耶稣把石头变饼，耶稣那时候40昼夜没吃没喝了，撒旦要叫他满足他肉体的情欲，满足他肉身的需要，但是耶稣基督他不以自己肉身的需要，40昼夜没有吃喝，他这个时候他有资格选择体贴自己的肉体，可是他却仍然选择体贴父神。撒旦魔鬼在生理方面来试探我们，我们在生理方面也要学习顺服。在生理方面，我们常常体贴自己肉体的需要，满足安舒安逸，可是我们是不是在这一方面，我们为了自己生理肉体方面的需要，我们常常违背了，没有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。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。那我就不细讲了，这是第一个，因为今天有圣餐，我不能细讲了。第二，在自我方面，撒旦魔鬼把耶稣带到圣殿的顶上，叫他说，若是你是神的儿子，你就从殿顶上跳下去，神一定差派使者托住你的脚。那这个是自我方面的今生骄傲的一个试探。耶稣基督他原本就是神的儿子，他可以用他神的位分，他拒绝。可是耶稣基督顺服父神到一个地步，他尽管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就是神，他也不滥用神儿子位分的权力和权柄去抵挡魔鬼。他完全在人性中，他是完完全全顺服，他放下自己应该有的骄傲，他完完全全舍己的顺服，没有自我的顺服，把他的 ego， 他的自我，他的 self 完全放下。他 在这一件事情上，耶稣基督得胜。我们的顺服最大的难处就是自我 self， 就是 egoistic mindset。我们自我的这种心态是最大的敌人。我们常常很不容易，也很心不甘，把我们的自我放下来，去完全顺服神，哪怕自己吃亏，哪怕自己受到了利益上的受到的损失，我们常常是紧抓着自我，我们不肯放下来。可是神就是要借着这个来炼净我们的生命，提升我们属灵的视野，开阔我们属灵的心胸，就是从自我上，神要来对付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愿神帮助我们在自我上，我们愿意完全选择顺服。第三个很重要，是理性方面、理智方面上的顺服。撒旦想要改变耶稣第三种方式的理性上的试探。当撒旦发现经过肉体的情欲的试探，自我意识的，也就是这个今生的骄傲方面的试探，都不能够击垮耶稣的时候，撒旦很诡诈，他就决定去摇动耶稣基督理性上的根基了。那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在那里耶稣清楚地看到十字架。对耶稣来说，他所要经历的事情是绝对不合理的。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，却要为我们成为罪。这一件事情，想到自己要成为一个全世界的大罪魁的时候，为了这样子，他要被钉上十字架，这种痛苦几乎是不是人子耶稣基督所应该承受的。可是耶稣现在他所出现的挣扎和痛苦，象征着他是为义挣扎，不是为罪而挣扎。他的呻吟、他的泪水、他的汗如同血滴那么大，他内心不停的挣扎，他脑海里面必然是波涛汹涌，在两个矛盾的原则中翻腾不已。前后一共三次，他求父神把这个杯挪走，他一再地迫切来到父神的面前，求父神帮助他。在整个经历的过程中，撒旦一再地袖手旁观，要看耶稣的好戏，希望耶稣的理智整个的崩溃，变成一个无用的人。然而耶稣再一次回到父神的面前，他选择顺服。不论事情看来如何的不合理、不合情，耶稣基督对父神说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这种顺服是撒旦在理智上、理性上要瓦解我们，叫我们整个人被瓦解掉，整个人被崩溃掉。撒旦很清楚，一旦我们的理智开始模糊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堪一击了。十字架的顺服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刚才这三方面的顺服，也是撒旦在从这三方面对我们的攻击和试探。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、工作、侍奉中，我们都时时会遇到这三方面的要学习操练顺服的功课。十字架的顺服 可以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？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，我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希伯来书12:4，换句话说，圣经对于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中操练顺服的功课，应该是没有到达主耶稣基督对父神顺服的那种程度和地步。耶稣基督的顺服是为了我们到了流血舍命的地步，而我们的顺服并没有达到需要我们流血的地步，除非最后当我们面对逼迫，要我们选择耶和华神或是选择巴利的时候，要我们选择耶稣基督或是选择凯撒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面对流血的地步。可是我们是不是仍然选择耶和华神，选择耶稣基督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倒没有遇到这么大的试炼试探，好像耶稣基督所面对的那么大的试炼试探的程度。现在我们来看看，在我们实际生活中，神要我们顺服，绝对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可是却是操练我们，使我们生命能够更被提升，升华到一个更高的阶段，也就如同先知哈巴谷所说的，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他使我稳行在高处。我们也可以经历稳行在高处这样的经历，唯有透过顺服。有一些人，上个礼拜我讲过，我们把十字架当作负面的因素来看待，包括看待我们周遭的人，看待我们的老板，我们的妻子，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子女，我们的教会的领袖等等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婚姻中，一个不讲道理的妻子，或是一个大男人主义的丈夫，或是一个处在叛逆期的一个孩子，我们都认为这是我们的十字架，但是实际上这些不是我们的十字架，十字架是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能力，十字架是舍己的能力。十字架是顺服的能力，十字架是爱的能力。家庭和婚姻是我们经历十字架能力的最佳的环境之一。那现在我们来看看，神把我们以为误以为是十字架的这些对象，看看神要我们如何学习顺服。对于做丈夫的，时间的关系我就简单的讲了，做丈夫的要对待自己的身体那样去对待自己的妻子，因为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。保罗他把利未记19:18讲到说，你们要爱人如己这个命令用在夫妻的关系的身上，其实根据利未记来看，我们的妻子或是我们的丈夫，他们就如同是我们的邻舍。当耶稣说去爱你的邻舍，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，把我们的另外一半好像邻舍一般的去爱他？其实如果我们把对方另外一半当作邻舍去爱他，我们这个爱已经是有亏欠了。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另外一半当作是我的另外一半 My better half， 既然是我的另外一半，我爱他就是爱我自己，我爱他是我的本分，我爱他也是神要我操练顺服的一个功课，没有到流血的地步。丈夫爱妻子的爱 是一种十字架而来的性情，唯有十字架的大能可以使丈夫对妻子爱真实、细腻、持久，而且是没有条件的。至于妻子对于丈夫的顺服，如果丈夫爱妻子，妻子岂不顺服丈夫呢？我们如果顺服爱我们舍己流血在十字架上的基督，我们又怎么不会去顺服我们的另外一半呢？所以亲爱的姊妹们，我觉得神其实对我们的要求并没有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难，因为老约翰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律法并不是那么难遵守的。那么所以神的律法其实是很容易遵守的，只要我们明白了基督的爱、基督的顺服，我们就很容易遵守了。至于儿女们，圣经也告诉我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就是顺服父母。再注意啊，是在主里听从。保罗没有说你们要听从父母，却说在主里听从，因为父母没有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，我们只在主里听从。如果父母是顺着神的旨意，我们绝对听从。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。至于主人和仆人，你在公司做老板，你下面的员工，做仆人的在公司员工用诚实的心听从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主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好像是讨人的喜欢，乃是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至于你们做主人的公司的主管，要带仆人，你的属下，也是同样的道理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你们与他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在教会里面，希伯来书13:17说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。在彼得前书5:5说，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，而且要彼此顺服，你们要自卑服在神的大能的手下。牧长也是要彼此的顺服，牧师也顺服同工，牧师也顺服会众，会众同工也顺服牧师。我们的顺服不是因为别的，乃是因为我们顺服基督，我们爱基督。最后，十字架，刚才我讲到了，十字架是主基督在历史中客观的为我们成就了救恩，十字架也是我们在主观上必须亲自经历神救恩的一个实际。十字架跟顺服其实可以画一个等号，神是要我们透过顺服来成为我们的十字架，钉死老我，钉死我的肉体，钉死我的理性理智，不是叫我们做没有理性的人，乃是我们的理性常常高过我们的属灵的生命，我们用罪性中败坏的理性去推论圣经中的命令和教导的时候，我们应该顺服，放下理性上以为是对的事情，圣经的话才是绝对的真理，我们的理性的逻辑的推理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。十字架若是主基督的必须，十字架也就必须是我们的必须，也就是说顺服是耶稣得胜的秘诀， 顺服也是我们得胜和成圣的秘诀。十字架是通往荣耀唯一的道路，通往宝座唯一的道路。顺服也是通往荣耀和宝座唯一的道路。十字架的顺服是帮助我们旧生命经历与基督同死，为了使我们能活出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新生命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，谢谢主，话语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你的话语是为了造就我们，你的话语是为了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，你的话语是为了让我们看见我们在人性中的败坏和失败，而你差派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成为我们做人做事的一个 model， 让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榜样，让我们效仿，我们也活出耶稣基督的脚踪。我们感谢你，愿主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下面我。